捡花送东西，无以为报。
哎，受累了。
那个，今天不是我专场演出，我是来助演的，啊。德云社有一位硕果仅存的老艺术家叫郭麒麟，16岁高龄啊，干一专场。有人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其实说句良心话，也没有什么太伟大的想法。他是我儿子，无非是给孩子找一份工作。之前我们曾经探讨过这方面的问题。从小的时候我就说过，我说你愿意说相声，因为干别的呢，我也管不了你。爸爸为人也了解，也没什么朋友，也给你使不上劲，是吧？你想干什么你明说，比如说相声这个，好歹咱们家是干这个的，我还能帮着你。干别的不好说。他说那我想当一个厨师，这是小学2-3年级的时候跟我说的啊。我当个厨师，我说可以啊，啊，有个手艺能吃饭。你为什么要做厨师？他说我想吃什么我炒什么。我这不疯了吗？这不是哪家饭店人找你去，让你想吃什么弄什么，是人家点菜你给人家炒，哦，不是给我自己弄。我说废话，那我不干这个啊。然后又想了好多奇思妙想。我说你想好了，想好了告诉我，想上学我支持你，上到80我也支持你，想干点什么都行，但说相声是爸爸唯一能帮助你的。这么多年来，从他上小学开始，到后来初中这儿不上学了，我确实在学习的事我没管过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我把他交给老师，我又花钱了。那天跟于谦老师聊天，谦哥说我挺为难，为什么呢？到9月份他儿子于思阳要上学了啊，到时候我说那有什么可为难，他们这个孩子一写作业写的2-3点怎么办？我说2-3点你给老师打个电话，别完了不睡觉呢，我儿子写作业你睡觉。于老师很开心，但是孩子还没上学呢，估计这个仇恨算是埋下了。我跟郭麒麟很正经的聊过有关工作这方面的事情。望子成龙的家长几乎都不是龙，好多人都是给孩子买钢琴呐、啊，买小提琴。你看你的儿子像贝多芬吗？长得跟铁匠似的，你说他能干了那个吗？是吧？望子成龙的家长一般都不是龙，父母要是龙的话，也没有必要把儿子非得赶下海。龙生九子，九子各不同。至于日后说郭麒麟如何，那是他个人的造化问题。对我来说，有门工作，说相声就跟剃头、修脚、种个菜呀、卖个水果没有什么区别，有一个养家糊口的手艺就行。今天在北展是他人生中第一场自己挑量的专场演出。我本意是希望他能够好，但没想到来了这么多朋友捧他。在这儿，我代表德云社老少爷们儿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，您各位捧了，谢谢。这节目就得一场接一场，7:30郭麒麟就上场，干到夜里11点就够呛了。我也没仨没俩的，就这么一个，不像于老师明着暗着好些。待会儿高峰老师也得上来说相声，啊，于谦老师呢也得跟着郭麒麟一块儿，到最后包括岳云鹏之流都不能饶了他，啊。这名是郭麒麟干专场，我们大伙儿是陪榜，都得上，得对得起您各位这张票钱。大伙儿出去得说，你别看这点钱买的票哈，你比看郭德纲才值了。好，谢谢，
说你多了。
这个形式上多一点，因为于谦老师后边跟郭麒麟要合作，所以甩了我一个人也没人待见。我说我自个儿说一单口相声吧。现如今说单口相声的人不是很多啊，实话实讲，单子是最难说的。我小的时候是说评书开的蒙，7岁学的评书啊，9岁学的相声，所以对评书啊单口相声还比较了解。好多人跟我探讨说什么叫评书，什么叫单口相声，其实现在很难界定啊。你要说形式上是一样的， 一个人讲故事，
知道讲了什么
啊？我们也有那一说说俩月说仨月的长篇故事一样。嗯，评书里边有评论，我们也有评论，他有诗词歌赋，我们这儿也有刀枪字，所以说其实没有太大的分歧。如果硬要分出来单口相声和评书，也无非是拿人来分。郭德纲说评书再怎么说的像评书，你也认为这是单口相声，就这么简单。其实来说呢，单口相声评书也不必把它撕得这么清，本身就摘不干净。你比如说今天我要说的这段故事，评书也有，单口相声也有，但是评书现在没人说这个。相声里边呢，老先生去世的太多，年轻演员呢道听途说，有的时候也出一些相声的文本书，但是实话实讲，所记录的是原来的传统艺术的十分之一左右。刚才岳云鹏说，我今天要说的这段叫宋金刚，有人听过啊？比如说听过张三老师、李四老师，或者看过文本，但您记住这个故事，一个人是一个样的，而且呢它是十多个故事融合在一起，是一整个的。有人看过这本书叫《永庆生平》，说的是清朝康熙年间的一段故事，康熙爷私访和民间这些英雄好汉们在一起啊，这里边有马秀出世，有张广泰，有月明楼，有宋金刚，有李德龙押宝，有晃杆驴劫道啊，有下苏州，有破八卦轿。康熙爷不出北京城，这个书叫五龙捧圣；一出北京，这个书就叫永庆生平啊。我之前说过张广泰啊，我也说过月明楼，马寿我说的少，因为马寿这个他有些问题啊，马寿这个节目里面略带一些色情的东西啊，我们正在整理啊，整理我正去把它弄得更完善一些。别着急啊，有了合适的功夫，我这些都得说。我在我这个岁数，钱死不了了，是吧？另外，我一说单口相声，我老觉得对不起大伙，为什么呢？欠账欠的太多了。啊，《丑娘娘》第二部，你看想起来了吧？
《济公传》呢？济公传
，探地穴，什么玉堂春，好些个。
今天都还了吧？
哎呀，姑娘说今天都还了吧？啊，行，嗯，看吧。天底下顶属看吧，这俩字不是人话。借我4000块钱，看吧。是借是不借？看吧啊。今天终归是我儿子专场，我一气干到12点半，也对不起孩子。你是没分啊。明天一早7-8点钟，我们有一出国演出的任务啊，有个地名叫加拿大啊，明天奔加拿大，多伦多跟温哥华，我没去过啊，乡亲们都等着我们。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。那么说这个故事，其实大伙儿听起来会很亲切，因为就是发生在北京。我不管您哪一位听过宋金刚，也不管谁看过这方面书，你把我这个跟你听那搁一块儿对，你会发现不是一个故事。之前就值在这儿了啊！我所说的这些个都非常难找到根儿，为什么呢？这么多年来，我爱跟观众逗着玩，好多人很执着，听完这之后一定要上网去找我，找你说这书怎么回事。后来我就乐了，把我善恶图，包括《济公传》很多回目都我自个儿编的。我编完之后就让你去找，你去搜去吧，你把百度搜烂了也没有。听书听的是扣，听戏听的是咒啊。为什么要听扣呢？有包袱，有扣子，有人物，有情节，您会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，真是能勾住腮帮子走不了。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清朝康熙年间，康熙42年，就在北京城。我说一个地名，看看老先生有没有人知道。在宣武门外南横街，当年有一个庙叫江南城隍庙。城隍庙，全国各地都有城隍庙。什么叫城隍呢？简短截说，就是神仙世界里边的市长，各地都有。哎，这是管着什么山东的，管着太原的，管着四川的，这个城市里边的阴间的官叫城隍，城隍庙啊。那么说为什么这个叫江南城隍庙呢？北京城怎么出了江南城隍庙呢？为什么呢？这个庙最早是元朝初年有的，到明朝 屡次三番的修建，到清朝的时候是一些江南的举子以及在北京做官的江南籍贯的人，大伙儿联合凑钱修的这个城隍庙，所以叫江南城隍庙。宣武门外南横街，就这么简单。城隍，城池的城，皇上的皇加一耳朵，什么意思呢？城，大伙儿会写城是吧？我就不说英文了啊，因为我不会。城是指的城墙，城池嘛，池指的是城墙边上挖的那个沟，沟里带水，这为池；沟里没有水，这为黄，这是城隍的意思啊。江南城隍庙，当初是很热闹，而且来说，它这个庙啊，不是它一座庙，城隍庙在正当中，东边是东岳天齐庙，西边叫三官庙，但是最大的是这个城隍庙，是北京城一景啊。每年呢有三次庙会，清明节。7月15的鬼节，再加上10月初1送寒衣，每年有这么三次庙会，热闹非凡。三个大庙排开的很有气势。1956年修仙东潭体育馆挖游泳池，把庙拆了。啊，但是三座古刹框架还有，等到2002年陶然亭这边盖房盖楼，这才彻底全都刨干净没有了。啊，这遗址建筑都是楼房，当初是这么一个地儿，故事是发生在这里。嗯。这年的清明节，清明节大伙都知道，上坟插柳，祭奠先人，啊，人来人往。您想啊，做买的、做卖的、推车的、担担的，啊，大小买卖人，连着艺人们都来，都在城隍庙庙里庙外，老百姓也上这来好玩啊，啊，逛逛庙，烧烧香，吃点小吃，看看玩意儿，哎呦，挺热闹。而且这一天城隍爷要出巡，什么叫出巡呢？搭着城隍爷那像出来转一圈，但是您可记住了，搭出来这个像不是那个泥胎，庙里边有城隍爷的像，那是泥的，那个没法弄出来，好几千斤，弄出来回去用不了了，对吗？只能砸碎了套炉子使唤。啊，单有一个出巡的城隍像，是藤子，用藤子编出来的。啊，弄个轿给城隍爷搁里边，轿帘挑到两边来，吹吹打打抬着藤子像，口着北京城这么一转圈，哎，溜一圈，再给送回去，有这么一个仪式，老百姓都出来看热闹。哟，城隍爷出巡了。咱们简短接说，看热闹的人群里边有仨姑娘，啊，有仨姑娘。正当中这姑娘呢，家里是做生意的，哪儿？前门大街。开饽饽铺的贾家，什么叫饽饽铺？就是点心铺，家里做点心的。但是您记住了，老北京人没有说吃点心的，啊，说吃点心要说吃饽饽。为什么吃点心不吉利？过去人犯了罪了，有杀头，有剐。杀头大伙都知道，啊，哎，流氓于谦儿压歪，咔切了，把脑袋切了，这叫杀。剐就麻烦了啊！我曾经在台上很详细的说过这个剐，今天时间有限，咱不细说了。简短接说，就把这人呢得骗多少刀？按罪来说，这个比如说骗1040刀，这个870刀，这都有啊，骗多少刀？但有的时候人家家里又有钱，我们这谁谁给剐了，多难受，一刀一刀碎剐，怎么办呢？就是剐之前来一刀，先把他杀了，杀完之后再剐，人不受罪啊，这个得花钱运动。刽子手也答应了，监斩的官也答应了，所以把人押上来之后，按心口扑先来一刀，这一刀叫点心啊。所以过去北京没有说来点心大爷，别人死了啊，所以都说吃饽饽，点心铺叫饽饽铺啊。前门大街开饽饽铺，贾掌柜的家里的二姑娘二小姐今天没事带着姐儿俩接风呗，张大妈家的姑娘，李大妈家的姑娘，姐儿仨出来看城隍爷出巡，轿子打这一过，姐儿仨就乐了，嘿，怎么瞧得吱吱的啊？轿子这一过，轿帘这撩着的，里边坐着城隍爷这像，姐儿仨乐了，哟，你瞧，亲你看不见啊，城隍爷还挺精神啊，你瞧，长得跟黄建祥似的。哎呦，那时候嗯，长得跟岳云鹏似的。长得跟于谦似的啊！你我怎么瞎捧呗，是吧？ 三说五说越说越开心，两边这俩姑娘就跟这二小姐说，你既然夸她长得俊俏，倒不如你就嫁给她吧。说了句玩笑话，二姑娘手里拿手绢，哟，你俩真的胡说，这是拿手绢一打，她一股风，这手绢呜起来了，一直就刮到轿子里边，落在了程凤爷这相的手上，紧跟着轿帘啪嗒掉下来了。仨姑娘傻了，咱们刚才说什么了？说像黄建祥，之后你说什么？说让你嫁给他？哟，我这心怎么这么乱呢？赶紧瞎走吧，回去了。贾家二姑娘到了家就发烧，当天夜里人死了。家里哭吧，这么大一姑娘出去遛弯就死了，得问问因为什么呀？出去吃脏东西了还是怎么着了？那俩姑娘吓坏了，没有，什么都没吃，我们可能说错话了啊。说什么？我们说程凤爷那挺好看的，二姐说你说想着嫁给他啊，还不怎么着，拿手绢就砍了程凤爷一下，甭是答应了。贾掌柜的哭吧，瞻仰圣驾，岂可胡云？可是事已至此，说别的也没用。得嘞，白事儿当红事儿办，对外声称我闺女嫁给程凤爷，打今儿起我是程凤爷的岳父。家里有钱呢啊，那得了，拿出钱来大办喜事，做了一堂的銮驾执事，聘闺女，而且说了再加三天庙会，所有的钱我们家出，花钱解心疼。所以说这一年的清明庙会又加了三天，就是因为程凤爷娶程凤奶奶啊。消息传出来，老百姓好看热闹啊，是不是？听说了吗？有这么一事儿啊，程凤爷娶了那个饽饽铺的二闺女了，咱们瞧瞧去吧。你也说我也说，往常来的人比如说啊，来十个人，这一船就得来五十个人，呼噜呼噜都上这儿来瞧这个热闹，人山人海。这一天就在山门以外来了一辆骡子车啊，车到了这儿就走不了了，为什么？拉着一条黄线，上面写着香客下轿离安，人太多，你们车不能进来。车上下了俩人，两口子，这男的三十五六岁，大高个啊，得有个一米八上下，四方大脸，黄白镜子，看这胸脯，看这肩膀，知道这是个练过功夫的人，但是穿着长衫大褂。旁边这人看穿着打扮，是他的太太，两口子。那么这个人是谁？这个人就是今天咱们这部书的主人公，他叫宋金刚，练武之人，江湖贺号叫铁罗汉。铁罗汉宋金刚早先在河南一带给人保镖啊，从小就干这行，三十来岁了，娶了妻了，心说刀枪无眼，我不能再干这个了，得了，我呀洗手了，打这起做点生意吧。两口由河南来到北京城，在鲜鱼口这住，而且呢弄了三间门脸的一个买卖啊，绸缎庄卖绸缎，请个掌柜的给自个儿盯着，平时没事呢两口就跟家待着。这两天呢听人说了有消息啊，说岳母去世了，就是夫人的母亲死了，哎呦哭了一抱，但是山高路远回去来不及了。为什么呢？这太太是云南人，那年头打北京到云南费劲费大了，你想试船到这儿都俩仨月了，再回去没用了，劝劝吧，劝天天哭难受。哎，今天听说有庙会了，宋子爷说家里的，我带你出去逛街去，江南城隍庙，我带你上这好好玩一玩，心情舒畅一下，好吧。两口子才来，下了车直接的进了庙啊，一瞧啊，善男信女是人山人海，正瞧着呢，由打这边啊一阵的嘈杂之声啊，躲开躲开躲开吧。宋子爷护着自己的太太，闪过关桥来了四五个人，顶头走一小子，瞧这模样就不像好人啊，小脑袋瓜，一脸的麻子，大麻子套着小麻子，小麻子套着小小麻子，小小麻子有一颗颗的小黑点，点上还跟黑毛，三环套月的麻子啊，手里拿着一捆香，就这么长这么粗抱着啊， 后边跟几个小子，歪戴帽子，斜瞪眼，一瞧这模样就不是好人。长，我跟你们说啊，都别胡来。哎，庙会之心，城后烟最灵性，知道吗？大伙儿的心脏都长正点，知道吗？话虽如此，干这个事儿可不像好人干的啊！拿着香，专门找大姑娘小媳妇儿，啊，妹子，对个火。这人家姑娘能说别的吗？对火，他端着香，这姓什么呀？姓于，嗯，我哪能姓于的？有婆家了吗？没有。哎，你瞧我怎么样？找人便宜。姑娘转身走了啊，他把这香往肩膀一扛。我告诉你们啊，城隍爷最灵，哎，谁也别亏心，哎，谁要是亏心，城隍爷放火烧你们衣裳。你闻这糊味儿，哪儿到又他妈我这儿着了。宋德一瞧，此地不可久留。怎么呢？知道自己的脾气，我现在穿上大褂，我是头断张板跪的，可有一节骨子里边我是练武的人呢。待会儿再瞧一不顺眼，我跟他打起来这是个事儿。家里边，大爷，你先回去，你不是带我出来散心来的吗？啊，这就行了。不是，我刚进山门，这大走去，车还在门口呢。哎，回来回来回来，接大奶奶回家，我自个儿逛一圈。大奶奶上车走了，他自个儿跟这儿，这袖面绑起来。心说我瞧哪个坏小子今天使坏，我非抽你不可。转了一圈没找着这几个人，也没什么动静，里里外外看了也没什么意思，转身出来了没什么意思，走吧。自个儿顺着大街往前走，走来走去走到哪儿呢？现在说这个地名叫永安路，过去这叫永安桥。渴了，那儿有个茶馆，喝点茶也好。一回头，这儿有一大院子，门口站着几个伙计。大爷，里边坐会儿。哦，茶馆怎么了？进来吧。迈步进来了，进来一瞧啊，这个前院有一个天棚，里边呢有几间屋子，可都撂着帘儿。天棚里有条凳，有这个茶壶茶碗，就坐在这儿啊。坐在这儿呢，伙计给倒两杯茶，您喝。哎，好啊。蹲蹲蹲蹲蹲，喝了这么三碗茶啊。这个你们这茶馆叫什么字号？您头回来吧。啊，头回来。这不是茶馆。什么地方？宝局。列位，不知您哪一位喜好玩这个宝局？什么意思？赌博的场子啊！你别看宋金刚走南闯北没玩过，赌钱的事儿。哎，是，您受着啊，爷您头回来吧。我没来过这地儿，这怎么玩？好玩着呢。您瞧个心来。行，那您交收吧。没明白，什么话？您交收啊？不是，我这赌钱我还得交水烧啊。交钱，我们这管钱叫烧。哦，好，好，来，这一掏啊，掏出来两吊钱给你。哟，还真不少啊。您报个字儿吧。什么叫报字儿？不是，这儿不说真名实姓啊，就随便说一个。您比如说这个张字儿的、李字儿的啊，什么龙字儿的、虎字儿，您随便说一个字儿，我们知道是您。我头回来，我知道。那得了，您头回来吧。您叫来字儿的吧？哎，行，来字儿的。那个，我知道这押宝儿吧？押什么赢得多啊？好，您真是外行。押固定赢得多啊，赢一个赢仨。哦，行，那我就押固定吧。我押几啊？这您拿随便押几都一样吧，然后到时候开宝，你押三得了。行，我就听你的，押三啊。那您跟我来吧。让到里边一挑帘，里边有一大案子，一帮耍钱的人都围着啊。掌柜在那教烧写字儿，来字儿的啊，押姑娘，押三姑娘。他过来了，跟这儿啊，来吧。大伙 我一瞧，哦，这是来的外行。为什么呢？常玩的呀，跟乍玩的不一样。跟前有几个保模瞧出便宜来了，保模就是常年混在这儿的，有时候也仨瓜俩枣的跟着压，到时候谁赢了吃个喜儿啊，或者给人家买个吃的什么呢，挣点辛苦钱，这叫保模，跟这里边混的。哎，来秧子了，来秧子了，这是来外行了。这小子行啊，一来就拿这么些钱，咱们跟一块压吧，好吧？他这准赢不了，咱压三不能赢。咱们这，咱们也得赢，咱没钱多紧，咱把裤子压上。保局里边有小鸭，什么叫小鸭？就是类似小当铺啊，这赌钱赌急眼了啊，我这房契，我这买卖都压着不干了，这个可以。我小子说，有个戒指，有把扇子，我有鞋裤子，我压着都可以啊。有小鸭，这几位把裤子全脱了，有六七位。光着屁股穿大褂，瞪着两边这气儿，那怕露着。有西位保模啊，跟着压呗啊。待会儿这里开保，如果要是三的话，那甭问，就是人家宋金刚赢了；如果不是的话，就这几位赢了啊。来吧，保官这儿一喊开保，简短结束，咱们这程序全免了。打个二桥，三。啊，火就过来了，爷爷给您道喜，什么事儿？您赢了，什么他妈我就赢了？我就这气，我们这输着太亏心了，人家都没明白就赢了，那压了两吊啊，现在我们赔您三倍六吊，啊，您上那边拿您的钱去吧。哦，行，好吧，转身就走，拿起来揣着怀里，好，明儿见啊。推门就出去，屋里人都傻了。写字的先生那边哪来的这样？保官也傻了，伙计傻了，我这位爷手真冲，还有六七位傻了的，
连裤子都没了。
你说的啊，咱怎么办？那谁知道去？看这意思，这是个秧子，是外行，什么都不懂，拿钱也不当钱。咱们追上去，秧给秧给他，让他把钱给他，把裤子收回来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大伙儿捏着大褂就追出来了。这爷爷慢走，啊，这准到胡同口了。干嘛呀？打后面啊，攥着大褂来溜了。那个，把道给横上。您赢钱了？是啊，我赢钱了。您现在干嘛呀？我家走，你等会儿就走啊！你来他们这几个空子，宋金刚吓一跳，六个大老爷们儿，光着屁股穿大褂啊，一个个是理直气壮的样儿，撂下撂下撂下，什么事儿？大爷您可怜可怜我，我们都以为您得输钱呢，谁知道您手气这么好，您赢了我们算惨了，我们以为您准点输，我们把裤子都压在里边了，您上来您赏仨瓜俩枣，我们把裤子赎回来啊，这不叫事儿，抓了一把钱给你们，哟，谢谢谢谢，明您可一定再来。回去了，宋金刚到家了，吃饭睡觉也没别的事儿，转过天来也闲着，为什么呢？绸缎庄有掌柜的盯着，他自己没事儿。想起来，我还去吗？赶着过来，到那儿进门，压姑娘压三，给钱，压三倍，然后呢，再找六个光屁股。人都说赌钱没有好处，要我看非常的好。第一，挣钱很快，比绸缎庄挣的还多呢。第二呢，我还做好事儿，要没我，那六个人都回不了家。去吧，又来了，一进门坐那儿，来，先倒三碗茶。他以为喝水啊是这流程之一的，喝三碗茶啊，喝完了站起来了，教授来句固定三走进屋，伙计解释不清，那来就来吧，进来了啊，还跟大伙打招呼，那位我又来了，坐在那儿啊，一看这保模都在，几位脱裤子脱裤子。那几位说姐也别，这副不能见天儿这样。待会儿您要真赢了，您赏我们仨瓜俩枣就得了。简短结束，一开宝，三，拿钱，拿钱啊！抓了一把，给这六个，给你们啊！ 站起就走。啊，铁道先生站起来了，谁带来的？啥？天天这么蓝，怎么还干不干呢？啊，伙计说，嗨，别着急，这不刚开始吗？慢慢的就行了。打这儿起，见天的去。你想啊，他是跑江湖的，最聪明。这个东西说拿我三千里边来，有几天就明白了。后来知道，哦，不是见天那么压呀。哎，我也试试别的吧。啊，压大拐，压孤顶，压都压都学会了。啊，简短接说十几天的光景，他是这里边的内行了。可有一节，就不能老赢钱。所以说，赌博这个东西，久赌无胜家，一上来就赢钱不是好事。啊，输吧，打这起开始就输钱。输来输去，输了得有俩月了。这天他又上这玩牌了，啊，跟这赌押宝，但是脸上可变颜变色。为什么呢？老输钱谁受得了啊？拧着眉瞪着眼，在这皱着眉。他这坐着呢，有打大门外边进来一位，啊，这位呢，这个头也得有个一米八二往上，四方大脸，脑门上一道疤了，啊，敞着怀。这小罐儿啊，敞着怀，一巴掌宽的护心毛，板带勒着腰，抓地虎的快靴，手里拿一把全宗百将的大扇子，打着过啊！一回头瞧见宋云刚，瞧了一眼没说话，转身奔后屋。这位是谁？这个宝局的东家，花斑豹李四李德龙，通州人。由打通州出来到北京城闯字号，我们单有一段书啊，就是李德龙到北京啊，要单说那个也得三天，有机会再说啊。一眼瞧见宋金刚了，迈步后边吩咐人来啊，去把这个伙计给我叫来，连伙计在先生都叫来了。四爷，嗯，坐的那个大拐犄角那儿那个人谁呀？不知道，老来叫来字儿，来了横有个一两个月了吧。早先来是个秧子，这些日子越来越明白了。你们不认识他，我可知道他。啊，江湖上色号铁罗汉宋金刚，他是保镖出身，鲜鱼口德龙昌绸缎庄是他的买卖。咱们这个地方是毁人的炉子，知道吗？趁多少钱早晚都是咱的。他要是过些日子不来的还则罢了，如果还这么来的话，早晚有一天万贯家财得输了咱们这儿。你们可记住我的话，有一天他跟这儿要是翻脸，一不许打，二不许骂，赶紧给我送信，跟他要客客气气的，记住了吗？李四聪明，这叫未来水先叠坝，准备好了。是爷您放心，我们都记着。嗯，话说完没三天，宋金刚跟这儿输，一进门就输，输的身上纷纷乌涌。先生过来，先生一瞧，哎呀，到我了啊！来这儿，哎，什么事？借点钱。爷、哎、您借多少？
两千吊。
您要说十吊八吊，我跟您这么说，甭问我们东家，我就给您两千吊，这数目字忒大了。爷您先喝水，我问问东家去。
是吧？
是。转身奔后边，后边李四正喝茶呢，啊，光着膀子穿一汗摊，这系着板带，灯笼裤，脚底下穿着牛皮的小快靴，啊，这正喝茶呢。四爷，让您说中了。怎么回事？他借两千吊，眉毛都往起来，眼珠子都红了，这是要吃人了。我这就来，把扇子先放下，啊，把头上的汗擦了擦，换上漂白的裤褂，外边套上了长衫，牛皮的靴子脱了，换上双眼的缎鞋，穿着打扮像一个念书人，三匹纸大扇放下，拿了一把香妃竹的小扇，打里边出来了，一直就走到了宋金刚的面前。这位是宋的爷吗？啊！宋金刚一抬头，瞧着这个状态不像是个善茬，可是说话文质彬彬。我说你认识我，久仰您的大号，铁楼汉宋金刚，小可我叫李四李德龙。 这买卖是你的是吧？啊，不敢啊，老少爷们儿帮衬着我吃晚饭。我来好个月，我原来总赢钱，我现在输得跟孙子似的。要不人家输了钱了没底气，我跟你借2000吊。雷蒙就忙起来，心说我来好几个月了，我这个银子像流水一样流到你这儿来，你只要敢说不借，我蹦起来就打你啊！李四乐了，哈哈哈哈，大哥，您说这个话您可是打我的脸，您还用借吗？啊，先生爷拿2000吊给宋爷随便的玩，赢了是他的，输了是我的，大哥您多照顾。转身走了，举拳难打笑脸人。老话说的一点都不假呀、啊，人家跟你客客气气，你动不了手，找茬打架，跟你俩人一样啊。你看我干嘛？我打算弄死你，你来打起来。
这俩真行，
非得这样才打你。人家客客气气，你想打的你没接过眼啊？那玩吧，坐着玩呗啊！2000吊拿来了，20分钟全输进去了。你这回再来一回，借2000吊，那不要脸了。啊，行，你们挡住我呢，站起来往外就走啊！奔哪儿？自个儿有买卖，鲜鱼口绸缎庄，字号叫德龙昌啊。这儿进来了，他有掌柜的哟，东西您可来了，好几个月没看见您了啊！我这公务繁忙，把这个搁钱的匣子给我打开。爷爷您要干嘛？别废话，匣子搬出来了。三道锁咔咔咔都打开了，他把这一翻个扣在桌子上啊，葫芦好了揣在兜里，一指着箱子锁上，我锁它干嘛呀？钱都拿走了我锁它干嘛呀？爷您别走，您怎么回事？哎，我在永安桥李四的宝局跟这儿押宝，押来押去我输了，实话实讲买卖都干不了了，你明儿贴个条此铺出宝，转身出去，掌柜一拍手，完了，这买卖算是拉倒了。带着银子二番头堂又回来接着赌，简短接说3-5天的功夫，钱全输进去了。啊，回去找掌柜的，又把这买卖倒出去，又带着钱上那儿赌去。一天比一天惨，到最后3间门面的绸缎庄了进去了，分文无有。打这儿出来，拿凉风一拍脑袋。哎呀，坏！我这不是疯了吗？我怎么就上了他的当了？人常说九赌无胜家，我怎么就没听见这句话呢？现如今我什么都没有了，哎，我还有住宅呢。对，回家卖房子。要不是赌博呀，真是吃人呐。可是道上琢磨，回家怎么跟媳妇说呢？对。回家我就跟瞪眼，我跟他呛着茬说话，啊，有一句话让我逮住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没法。对，一进门一挑帘子往这一坐，媳妇儿瞧，大爷您回来，我走了，我的家我不回来。哈，您喝水，对吧？给沏茶啊。怎么还用茶叶？还不废话吗？啊，哟大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你管我呢？啊，你别跟我乐，你给我瞪眼，你骂我，你骂我，我一翻吃我好呗，你说出来。大奶奶坐在这儿了，大爷，咱们可是抓阄的夫妻啊，我知道你不是这个人，回来拍桌子瞪眼呛着茬说话，你是必有所谓，你要干嘛你说，为妻我听你的。哎呦大奶奶，我跟你实话实说，把这段经历堂堂堂堂堂全说了，到如今我万般无奈，我回来打算把这房卖了，你把房契给我啊，我拿着房契上他那还赌去，挣了钱咱们接着买房，接着干咱的大买卖，好不好？行啊，你可以说明白了，这事就好办，你等我拿去啊。大奶奶出去了，一会儿工夫进来拿着把菜刀进来，你先把我剁了。
啊，跟着你这么些年风里来雨里去，你怎么堕落成这样了？你要卖房来吧，你先把我宰了。这一句话把心血呛起来了，我这叫什么人啊？媳妇儿把自个儿呛在这儿，行了，你也别弄这个啊，我哪能把你杀了去？是不是？你三天之内买卖准开张，知道吗？别看我把绸缎章怼出去，三天准回来，三天不回来我死赖你！站起来往外就走，啊，大奶奶跟悟空，他可就到了胡同里边。自己一琢磨，我这次说话准能算数，三天回不来我得死呗。哎，你想吧，三间门脸儿头顿之后抄起来，那不是说卖切糕啊，近二两天就开张了呀，这是大买卖啊。可是跟媳妇说了横话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想来想去一琢磨，我到今天都是因为李四李德龙，你要不开保局我何至于这样。你看这点账是这么算的，我现在啊，我找他拼命去，人都说有跳保案子一说，我今天就去跳保案子啊，我去讹他去，今天我跟他分个你死我活。对，我去。站起来往外走，腾腾腾腾腾腾，走了走去，走到哪儿了呢？这个地名叫朱市口，朱市口马路边这个永路的边上有个老头卖杂货，铺了块布，放着零碎的东西，其中有一把攮子，攮子就是匕首。老头早上起来啊，收来了，又花了点钱啊，磨得不是快，十指望拿它呀换一天饭钱，搁在这儿。左金刚一瞧啊，跳保案子得有家伙，这把攮子真好，一把就拿起来。看这老头，谁的？你的。高妹啊，您这没瞪着眼的，眼珠都红了，谁敢说话呀、啊？这爷您要干嘛？我跟你这么说啊，别害怕，我叫宋金刚，啊，仙鱼头，绸缎章是我的。哦，宋掌柜的，哎，别宋掌柜的，哪儿都顶着他啊。永安桥，李德龙的保局，我跟那儿全输进去，我没辙了，我三天之内要把买卖开回来，但我估计开不回来，我没辙，我得上他那儿去，我找他拼命去。知道吗？手里边没家伙，我就指着你这把攮子。我进的门去，我得给他一刀。我痛啊，浑身上下都是血窟窿。你可记住啊，衙门口来人要问这刀是谁的，你可得拍胸脯说是你的。老头孤灯跪那儿，大爷您饶着我吧。玩笑，我哪能害你？一低头，自个儿这儿系着一个十八子的手串，摘起来，给你这个。怎么着也比脑子值钱啊！我要是死了就活得罢了，我要是没死，我回来打爆你！别回来了，大爷您远走高飞，
别回来，
找一无人之处，把腿带解开了，把这脑子插好了，又把腿带了缠上，把大褂放下来，迈步来在了李德龙的宝局。一进门大伙一瞧，要坏要出事儿，为什么呢？这人脸上写着呢啊，眉毛都拧着，眼珠通红，这叫血贯瞳仁。进来了，开保了吗？哟，来都来了，还没开呢。
大哥，
把人拨开了，站在保安前面，压得紧呀，这不还没就等您呢，我压三啊，我来的时候就压三，我今天还压三，这是您的，那您交烧吧。好，杀。说声闪开的，一抬腿踩在保安上，解这腿带子。大叔焦烧解腿带子，钱搁哪儿呢？这是啊，解开之后往上啊，捋着裤子，一直把裤子挽上来，露出大腿根儿，再一伸手又打腿椰子里边，噌，就把这脑子抻出来了，锃光瓦亮。拿手一抓，大腿的里边一使劲，咔嚓，有半斤上下的肉。往这案子上一拍，休手！什么意思？这叫跳保案。过去有这说混得没辙了啊，吃仓库讹保案的，这是过去地痞流氓的方法。 啊，我上来闹来，你看我这拉了块肉，你压了300，你压了500，你压了1块，我压了1块肉，我压了3。如果我赢的话，掌柜的，你照我这儿肉赔3块，打你身上拉。你要说不给我呢，那好，打这儿起，天天上你这儿拿钱来，咱们说一数，这叫挑案子啊。但是一般没有，为什么呢？这就打数，这块肉往上一扔，哗，这屋就乱了，了不得了。拿脑子把肉扎上，先生，哎呀，过来，这来哪儿？你别害我，不，咱们可是老哥们了啊！今天来没别的啊，我这不嘛，压了块肉，你上秤给我称一下。
您先别那什么，那个您什么意思？
没有什么意思，交烧吧。对吗？我要是赢，我压了3；我要是赢了的话，你们掌柜的给我照样拉3块肉，就这么简单。我输了，拿着肉走人。怎么了你？你们开的不是买卖？
这是也是买卖，就没想到就您这个烧很独特啊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您稍等。
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奔后院。李四、李德文跟后边正喝茶，爷跟您说出事儿，
怎么了？
那个，你
怎么办？说什么怎么办？不是，那个，宋金刚来了，来之后呢，那个拉了块肉，拉块肉要跟咱这儿赌，
拉个肉，
有多少？200来斤。
没人管了，是怎么着？
不是，哎呀，这么办法？
来，偷钱带路。伙计们簇拥着，李德龙后边跟着，来到门前喊了一声：“闪子宝刀！”把帘打开了，进来了。哎，宋大哥，您好。啊，李掌柜，两位这瞧出来了，怎么呢？李德龙面不改色，心不跳；宋金刚满脸的微笑。这会儿要是，哎，快点都走啊！没有身份啊。两个人就如同初次见面似的，大流氓才能到这个身份。
您这是有雅兴啊？
啊，我来玩耍一下。您交烧了吗？在这儿呢。好，先生来上等子，上等子天平称称这块肉有多少。那案板上拿起来，哆里哆嗦跟这儿啊，3两3钱4。好，您压的是几呀、啊？
我压的是3。
好，压了3。咱们这，这一宝呢也甭开了，就算我输了，大哥，您说多少钱？兄弟，我皱一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。李四聪明，久走江湖的人呢，真开宝真是3，怎么办？啊，拿话把你排不住，就算我输了，这样传扬出去也好听啊。你说多少钱？花钱不叫事儿。宋金刚一摆手，哎，心说你花多少钱？3间门脸扔进去了，万贯家财闯进来了。哦，你一句俏皮话把我打发了，门也没有。什么话呀？什么就算你的呀？输就是输，赢就是赢，认赌服输，开宝看。
好，
宝官过来，宝官过来了啊！开宝这叫宝官，爷叫，把他叫宝，叫啊！你叫，
我叫胖子，谁跟你叫？
好，免三。头句话，李德龙痛过，免三，先把三免了。什么意思？好歹落一吉祥，免三，去二，不要四，别来幺。李德龙这气，这宝要怎么开啊？1、2、3就全没有，免三，去二，不要四，别来幺，九来幺。满屋人都傻了，耍这么些年的钱啊，没有说里边开出9来。开盖一瞧，3。满屋都傻了，宋金刚踏实了，行。我赢就赢在这3上。李德龙点点头，好，
给您道喜啊。你压着三，不可能光您压三，因为刚才还有别人下注呢。还有压三的没有啊？那旮旯呢？
我
给他拿钱。还有谁？
给后边。
我
给拿钱。还有没有？桌子底下大叉。
我
你出来，
出去。
怎么呢？
我身上还俩人呢。
刚才一亮刀都钻底下了，把人叫出来给大伙算账。算完账，哎，今天我们买卖就到这儿了。列位请吧。闲人打发出去，前后门上锁，送给爷你随我来。由打前面直接奔后院，后院有一天棚，天棚里面有桌椅板凳，往这一坐，拿起水来，你喝口水。好、哦，你请掌柜的，来来来来，两个人是谈笑风生啊。旁边好几十个伙计都跟这瞧着，心说看掌柜的今天怎么收手啊。喝了两碗茶的功夫，宋子爷抽烟吗？来呀，给大爷拿烟去。你坏，你知道名就知道，打胎子就坏。爷去拿药去。一会儿拿来什么呀？一大捧辣椒面跟盐啊，拿过来就往腿上搁一葫芦。您琢磨谁受得了啊？啊！再瞧宋金刚谈笑风生，好药，好。江湖有规矩，这会儿要是哎呦疼死我了，当时就算完，您肉白拉了啊！啊，不行，必须得乐，好药，好药，好。哎，这说抽烟拿火去，哎，拿一大火筷，夹了一块烧红的煤过来，到跟前问。坐下，给您搁哪儿？宋金刚明白，要说搁到这烟袋里边，咱们丢人了。一亮着腿，放这儿。这块煤往这伤口一放，滋啦一声，直流血水。李德龙赶紧给爸爸，哎呀，我整什么眼神这是啊？你瞧这事儿闹的。我说宋大哥，你我弟兄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难道说非走到这一步吗？李德龙。你别客气了，今天送某人来，我要尝一尝什么叫四面见线。四面见线，流氓打人啊。好好好好，孩子们准备。说着话地上铺上一顶席，席铺好了，大哥躺会儿吧。哎，这一拧劲站起来，腿疼着，往前来，侧身躺，好腿搁在外边，好坏腿别在里边，屈着这个膝，这手护着腿，这手护着胯，侧身打，打哪儿？打小腿，啊！准备好了。李德龙瞧瞧，德哥您好了吗？我好了，快点，我等不了了。哎，说声来，二十个大小伙子手里拿这么长的棒子，都是这么粗，举起来，奔着腿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咱一会儿就打碎了，啊！差不多了，这一喊，这。宋大哥翻个身，真狠呐、啊！自个儿翻身，宋金刚点头，哎，稍等，腰眼一使劲，啪就翻过来，打这条坏腿，打吧，几下就折，到最后打完腿上啪啦啪啦，为什么骨头碎？李德龙这心里边一个劲儿的着急，心说第一这人不能死，伙计们明白，到最后是棍打棍，知道不能往身上打了，再打出人命。啊！我这棍儿支在这儿，你那根打我这棍儿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也响，啊，连喊带闹，但是不往人身上打。李德龙知多小，怎么收场？必须要来一个江湖上的人能把这个事儿解开了，否则话这个无法收。啊！再瞧宋金刚那脸色跟窗户纸似的。宋大哥，宋大哥，连喊了三声，再瞧宋金刚。睡着了，真狠呐、啊！哎，行，我算踏实。就这会儿，宫外边啪啪啪大门响，啊，打开门一瞧，门口站一主，架着拐进来的。李四乐了，行了，这事儿有交代。谁呀、啊？也是北京城流氓混混里边有自豪的人物，这人叫于四。啊，真姓于，这还真不是编的。去查查资料吧。嗯，于四当年也是说说道道的，后来因为啊遭了恨了，被人打了，
打完之后呢，腿折了，找大夫接好了之后，可是一下雨腿疼，就知道这腿有毛病，找大夫去了。我这腿怎么疼？大夫说我就知道您得来，你看了吗？拿出药瓶子，里边是药水，泡着这么一块莹面骨。人家花钱买的，您还找他们去？给您把腿砸折了，回来我给您上。别去了，干嘛找他们，自己来吧。腿搁在这门槛上，旁边有凳子抄起来，嘡，给自个儿腿砸折了。大夫扯大拇，罢了，我给您接着骨头。别去了，今天有人花钱买我的营面骨，明天就有人花钱买我这条命。腿有病，他就这样，打这起架了个拐。可是北京城这些个大流氓、小流氓全都买他的账，给大伙说合适啊。今天到这串门来，一开门，李德龙一把拉进来，快进来。有这么一个事儿，如此这么办，怎么办如此？啊，于四是多聪明人，啪啦一下子把拐就扔了，两步到了跟前，搂住宋金刚，大哥，大哥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宋金刚微微睁开眼，你是谁呀？你不认识我了啊？我叫于四啊，您这问问都知道我呀？哦，想起来了，有这么一位，啊，听说过。但是跟你没会过面，有事儿找个全虚全影的人来。哎，这叫什么？干起来了。那个，你们这事儿办的不像话。宋金刚是我的朋友，你们这样做不像话。来人呐，准备东西，送大爷回家养伤。这是帮着李德龙，人要死在这儿没法交代。准备一大火了，火了里搁一床红被。把人搭起来扔在被窝里，四个人搭着这火往外走，后边有俩伙计搭着一个筐，筐里是铜钱，奔哪儿？奔宋金刚的家啊！伙计们都聪明，胎里坏的小子跟着。简短结束，来得了宋大爷家门口，吩咐人：“你们在旮旯等着我，别过来，我先去。”啪啪啪一砸门，大奶奶开门：“你谁呀？”哎，那个跟您说，我是永安保局的啊。那个宋大爷跟我们玩，玩着玩着呢。哎，抬杠拌嘴，完事磕着碰着，完事您说是让他跟我那儿养伤，是跟您这儿养伤？废话，回家养伤来，你说的啊？搭过来，说了一声搭过来，人就到了跟前了。大奶奶女中豪杰，拿手一拦，等会儿，我先瞧瞧是活的是死的。心说好小子，你别蒙我啊！一瞧自己丈夫，勉强睁眼，大奶奶眼泪下来了。不让去你非得去，好，现如今到这个地步了，咱们什么话甭说了，你告诉我，你说不了话，你怎么低头不算摇头算好不好？你说吧，你是进来你是走，怎么都行，我听你的，要说跟拼命，我这就拿菜刀去。宋子爷啊，拿眼睛瞧瞧自个儿的媳妇儿，心说我是真对不起。进去进去，哎，好，搭进来吧。把人搭到屋里，搁在炕上，一筐铜钱往地上一扔，这几个小子摸头就走。这会儿想问什么问不了，说不出话来。刚把门关上，转身进屋，门口砸门：“那个就是宋家吗？”大奶奶赶紧出来开门：“谁呀？”“我们是那个东便门那个保局的，听说宋爷受伤了，我们来瞧瞧来，有两铺包点心。”“哦，那得了，走进来吧。”点心搁在这儿，转身出去啊。刚回来，啪啪啪砸门：“来人吗？”这儿出来：“你谁？”“我西直门保局的，来看宋爷来的啊。”“哦，进来吧。”这儿进来，关上门，一会儿功夫，啪啪啪，德胜门保局来人了。简单接说，北京城得来了百十来家保局啊，马的院里到处都是点心。赶等刚天黑的时候，门口又来人了，来这主四十来岁黄白净，带着一个大夫。进门就说：“您是嫂子啊？这个您是？我姓安，我叫安三太啊，我们俩是好哥们，听说受伤了，我带着大夫来给他上了这腿啊。来吧。”大夫进来简短截说：“这是好大夫，三下五除二洗一洗，弄一弄，打夹板上药，又开了好多吃的药啊，说打这儿起安心养伤。您放心，我这儿还有一个折子，里边有五百两银子，日常花销就拿着它。”扭头就出去了。打这儿起，三天两头的，北京城各大保局都派人上这儿来，来看这位宋金刚。一眨眼，大半年过去了，宋大爷恢复差不多，坐到屋子里边，两口子聊天。你说点事儿，来这些人你都记着吗？哟，大爷，我都记着呢。有张三、李四、王五、赵六。哦，有没有一个叫李四的人？ 没有啊，连送你回来那小子都没来过第二趟。行，有冤的报冤，有仇的报仇，我现在身体恢复的好了，哎，行，家里就过来啊，做饭，吃完饭我下午出去见个朋友啊。中午吃完饭大家出来了，雇车啊，上车就问北京有个叫安三太的人，你知道住哪吗？霍大爷您真行，知道，住在北城安定门外啊。不过到那儿您可别说安三太，得说三爷，人家有势力。好，带我去吧。简短结说就到了安定门这儿，到家一问家没人，行，改天我再来说一声，我叫宋金刚，我是来道谢的。出来上车告诉永安桥，带我去找李德龙，我要找他拼命去。简短结说这个车走到了肉市口对面，来一车，这车都挑着帘子，拿眼一打，哦，那儿坐着是李德龙。宋金刚眼珠子都红了，打车了下来，一把就拉住李德龙。没想到李德龙一叫唤子把他弄住了，我正等你呢。啊？你等我干嘛？我给你介绍一朋友，来，跟我来，走啊！往里边一走，有一饭店叫月明楼，迈步上来了，二楼两间。这一进来，一瞧这屋里边坐着俩人呢，啊，姓李的，你要干嘛？你别着急，来，这位你认识吧？一瞧这位，拄着拐过来，宋伟哥，你是？你看，全虚全影。想起来，于大哥啊，那回说话呀，哎，实话实说，实话实说，这位你认识吗？一指这位本来是后背冲着他们，说到这儿转过来了，你是宋金刚，你是在下安三太，安东三哥，我听人说了啊，您上家去又送大夫又送钱，到现在我先瞧见您了啊，没有别的。三哥转上受我大礼，他哎，别去啊，坐着，把话说清楚，我不认识你，我凭什么给你送钱？我凭什么给你治伤？对呀、啊，凭什么？好话呀，都是李德龙干的啊！他是真心交你这个朋友，所以说是他烦出我来。而且听说这两天你好了，我们正商量这事儿。刚才家里伙计说了，说你坐的车满处找我们，没别的啊，哥们儿，咱们是相好，偷脾气。我没别的，愿意聚一块儿，咱们多亲多近。宋爷，您给个面子吧。哟，你要这么一说，哎，得嘞。我说四哥，咱们可是不打不相识，那是我佩服您是英雄好汉。那咱们哥几个多亲多近，好亲了。安三太高兴了。哎，你们这么一说，我踏踏实实的了。哈，马上就到7月15了啊，7月14。我请了一帮唱戏的，还在江南城隍庙，7月14破台，咱们瞧瞧戏。7月15打京西来一叫晃杆旅的人，咱们哥四个是头回见面啊，一块好好聚聚，好吧？咱们书要简言，这一天到了7月14，7月14在江南城隍庙的院里边，高搭了这么一座戏台，正当中8仙桌子，后边一些个散碎的椅子啊。这边坐的是安三太，这边坐的是宋金刚，这边是李德龙，要跟这儿看戏喝酒，把酒言欢啊。戏班的班主过来了，几位爷，咱们破台吧。开始，什么叫破台？一个地方要唱戏，这个台必须要有个仪式，为了是唱戏保平安，叫破台。破台的仪式是这样的，台上摆上18般兵刃，代表了18罗汉，正当中立着关刀，关刀就是关云长用的青龙偃月刀，戏班叫关刀。关刀在正当中，两边是18般兵刃啊，戏班里边唱武旦的要扮上一个女鬼，围着台跑3圈，这3圈跑完了，哎，表明这个台打这起就干净了，这后边就能唱戏了。这哥几个坐了底下喝酒，台上可就开始了，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，18般兵刃摆好了，正当中就这口关刀。再瞧，由打上场门后边出了一女鬼，当家的牡丹，黑头散发，满脸鲜血，上个台来围着18般兵刃跑圆场。跑着跑着，突然间这18般兵刃跟着一块哆嗦，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
伙一瞧这茬不对，怎么呢？兵刃是死的呀，人跟着跑，跑三圈是个仪式，下去之后全搬开了，咱们唱戏了。这女鬼人扮的，围着这兵刃这一跑，怎么着吧？十八般兵刃跟着哆嗦呢，哆嗦来哆嗦去。这女鬼的演员下场了，这关刀由打上边下来了，咔咔，由打台上直哆到台下，哆到土地上了。戏班的都傻了，这三位也傻了。你别瞧他大流氓，还没见过这个。班主，快来快来。你有点事儿，怎么回事？不是，没事儿，俩圆场，然后下去咱们就开戏了。头就天官赐福都说好了，这台不平，不是，来，关刀，关刀，请人，把关刀又请回去，都看明白了，一瞧台上很平，什么事都没有，来吧，咱们过台吧，好嘞，锣鼓家伙催拳。这女鬼由打后台出来，围着兵人架子来回的走柳，一圈半的圆场刚过来，就看着兵刃跟这哗啦啦哗啦啦啦啦啦来回哆嗦，这关刀打在座上窜起来，噌噌，整扎在地上。安三太站起来，不对，来人，你们以前破台出过这个事儿没有？戏班的说没有，我们家祖传好几辈干这行，没见过这事儿。那是怎么回事？宋金刚也过来了，李德龙也过来了，而且发现一个奇怪的是，关刀两次落地扎的是同一个地方。安三太拿手一指，来呀，把这地给我刨开了，我瞧。是，有人过来请，还有关刀拿铁锹，气得扎着气得扎着一刨，刨了没多远，三尺来深，一瞧这底下有一具无名的女尸。
好。